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020年1月8号的台湾选战特别节目。我是樊东宁。台湾总统大选剩下最后3天了，候选人们都进入了最后冲刺的阶段。不过因应国际重大局势的发展，今天蓝绿阵营都针对这个伊朗危机做出回应。那么今天的重点新闻就要首先带你来看，台湾的总统府在今天指出，为了因应伊朗最新局势可能带来的各项冲击，蔡英文总统指示国安会召开国安首长会议，就整体情势发展进行了了解和研判。这项会议就股汇市、能源供应、侨民的联系以及保护、台海安全动态等进行了讨论，并根据各种可能的剧本准备好应对方案。而在另一方面，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韩国瑜表示，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冲突看起来似乎距离台湾很遥远，但事实上对台湾的影响是非常大。韩国瑜指出，如果石油价格暴涨，政府要分散进口的渠道来稳定物价。其次是中东如果发生了战争，东亚的格局是否会改变？执政党要稳定两岸局势，绝不可以有所风险。而在另一方面，美国国防部印太的副助理部长海大卫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场研讨会上表示，美方希望看到台湾举行自由公平的选举，对于任何破坏台湾选举的手段都保持高度关切。海大卫也重申，维持台海和平是美国重要的战略目标之一。美国国务院资深官员也提到，外部势力可能对选举造成的影响，强调必须让台湾的民众知道有这样的干预。而目前美方所看到的台湾选举过程是稳定的，并没有迹象显示有任何恶意的活动。美方希望台湾选举能够维持在一个可运作并且经得起考验的民主过程。那么谁当选不是美方在意的，而是整个过程民主才是最重要的。另一方面，美国《纽约时报》还有《时代》杂志日前都不约而同地针对台湾总统大选进行了报道和发表评论。《时代》杂志称，台湾这一次选举充斥着恶意的假新闻、性别歧视以及煽情的演说，并在报道中形容韩国瑜是台湾版的特朗普，称他掀起了一股寒流，但也开出了一些古怪的政见，像是在太平岛开采石油以及把 F1 赛车引进台湾等等。那么蔡英文总统则是在专访中强调，美国的一中政策和大陆的一个中国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中国的终极目标是打击台湾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信心，而这次选举的结果也将显示台湾如何保卫自身的民主自由。此外，《纽约时报》同样也以选前充斥着假消息，台湾将矛头指向大陆为标题。文东提到，北京正在实验透过社群网站来影响台湾的舆论。那么台湾总统大选进入了最后倒数3天了，韩国瑜指控这个蔡英文是用网军来充人气，指他说是抹黑和抹红对手，那么还戏称蔡英文总统是网军的总司令。那么对于这样的批评呢，今天蔡英文总统也做出了回应。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的记者许宁，请他来介绍蓝绿阵营今天是如何针对网军这个议题来进行交锋的。许宁，请讲。
是东宁，今天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台湾的中部地区继续进行扫街拜票活动，他从彰化县、台中市一直到达了苗栗县。蔡英文今天回应了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对他的所谓的网军总司令的指控。韩国瑜多次批评蔡英文发动所谓的网军对他进行攻击，他还声称受到蔡英文攻击的还有他的副手搭档赖清德以及台北市长柯文哲。而就在前一天，韩国瑜嘲讽蔡英文不但是三军统帅，还是所谓的第四网军的总司令。他指称蔡英文只靠网军充人气污蔑对手。蔡英文今天对这样的说法做出了回应，他反指韩国瑜的网军的说法是在把国军开玩笑。蔡英文还说，他有很多在网络上年轻的支持者，而把他们形容成是网军并不公平。我们就来听听蔡英文今天在竞选途中怎么说。
不要把这个国军的事情拿来随便做文章开玩笑，这是不好的。好，那我也了解，韩国瑜市长老是说我是这个网军的头头吧，这个我要在这里讲，这是一个错误的说法。 那网络上确实有很多年轻人支持我，但是我做的不对，做的不好的时候，他们也批评我，把他们说成是网军，这是不公平的事情。那更何况呢，国民党对于他们自己的国民党人所承认的网军都没有澄清或解释过。那么韩市长对于中国水军在网络上的种种的操作，他也从来都没有说过一句话。
但是韩国瑜阵营今天也继续攻击民进党方面，采取不公平的手段进行竞争。韩国瑜竞选办公室今天召开记者会，公布民进党的所谓奥布手段，意思就是不好不公平的竞争伎俩。韩国瑜阵营指责对手捏造证据，说如果韩国瑜当选后将和中国方面签署和平协议或承认一个中国，还指责对手伪造录音文件，故意对韩国瑜进行抹红抹黑和抹黄，冒充韩国瑜的粉丝对其他的竞选阵营发动攻击，甚至利用人工智能深度伪造技术编造假视频。韩国瑜阵营对民进党方面雇佣网军的指控，在另一方面也是对蔡英文方面类似指控的反击。在去年12月份的总统候选人辩论会上，蔡英文曾经公开指责韩国瑜在上次的9-1选举中靠中国网军的助力当上了高雄市市长。韩国瑜在网军问题上回击蔡英文的另一个证据，可能是他的团队成员最近疑似被黑的事件。他的竞选团队的能源顾问陈立成最近公开表示，他在上网时受到了来自 Google 方面的警告说有接受政府支援的入侵者可能正在试图窃取他的密码，这让韩国瑜方面怀疑这是他们的竞争对手对韩阵营的渗透。而在本星期的早些时候呢，台湾国安局发表声明说，中国和境外敌对势力近期对台湾释放争议信息，台湾国安方面广泛搜集造成民心不安的信息，建立了争议讯息通报平台，但强调一定会捍卫言论自由，绝对不会建立进入私人群组的系统，并秉持行政公力的原则。以上就是记者今天掌握到的信息，时间交还给东宁。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许宁针对这个网军所进行的连线报道。那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播放了台湾大选中的红与黑的系列一，为您探讨了这个中共对台湾选举的红色渗透已经从实体的人员交流进入到虚拟的网络世界了。那么今天节目中我们要播放这个红与黑系列的第二集，带您揭开暗黑网军的神秘面纱，并探讨这个中共对台的这个主要攻台的模式包括哪些，以及中共网军它背后真正的目的。我们一块来看报道。台湾2020总统选战期间，网络上和手机简讯中充斥着各种不实信息。
发生这个事了，哇，美国人又怎么样了？老共又怎么样了？结果没有去思辨，没有去查证，就开始转传给朋友，开始贴了。等到中午以后发现不是，来不及了。
为了应付台湾大选期间的假新闻以及不实资讯，脸书在台湾特别成立了战情室，而美国之音在台北的采访团队也在大选前夕进入网军的办公室一窥究竟。在第一线负责讯息站防守与进攻的团长表示，
这个风向如果在6小时之内没有做一个澄清或者是反制的话，很可能它在未来24小时之内就会开始烧，它会连续烧个2-3天。除了速度以外，还有数量。你没有人的话，你速度再怎么快也是没有用。那第三个，你要有通路。对，那通路就是你可能必须要在 LINE 的群组或者是 PTT 里面各自有组建你们自己的一些系统，甚至是一些小群组。
2018年底，台湾9-1选举出现所谓的韩流，所引发的效应使网军成为2020总统选战中蓝绿激烈攻防的焦点。
去年的1-2，它主要是在8月份的时候，我们有观察，就是从8月份的时候，整个网络声量全部都倒向韩国瑜那一边。那其实它就是一个背后有目的、有策划，那也有庞大的力量在驱动的。
前美国副总统切尼的副国安顾问叶望辉到台湾观选，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
The local elections of last year,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in Taiwan.
台湾去年的九合一地方选举，有很多人认为受到红色资本的影响与操作。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很关切一月份的总统大选会不会出现同样的情况。我们过去几年一直在讨论，俄罗斯是否通过社交媒体与其他手段企图影响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不论是真是假，或是俄罗斯的影响力有多大，大多数美国人相信中国至少会以相同的力道试图影响台湾的总统大选。
团长指出，中共网军攻台主要有三种模式。第一是通过网红设定议题引发讨论，让人民对政府的效能产生不信任。第二是内容农场模式，在电子布告栏上散播不实讯息，变成新闻之后再转回网络讨论区继续发酵，不断循环。第三是通过实体部件取得的 LINE 群组发布不实讯息的图卡，在私人群组内部迅速传开，令对手难以反制。
The more we understand what's done in Taiwan,
我们越了解中国在台湾大选期间所做的事情，就越能预防中国企图影响美国选举的手段。我们越了解台湾选民如何抵御这样的影响力，就越能从中学到美国的选民要如何防范中国的影响力。这是台湾大选之所以对美国国家利益重要的另一层意义。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台湾大选之前签署国防授权法案，首度关切中国对台湾大选的干预，并要求国家情报总监在台湾大选之后的45天之内提交报告。
台美以后一定会有很多很多合作的方式，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同一个对手，用同样的手段试图影响，试图破坏我们民主制度。
而在网军的影响之下，台湾的民主选举是否变成了危险的线上游戏？蓝绿之间严重的撕裂又是否正中了对岸的算计？
对岸他们比较擅长的模式就是像文化大革命的模式，它的模式并不是针对 A 或是针对 B， 而是它是让 A 跟 B 打起来。对，甚至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红卫兵 也在打自己红卫兵，是中共很擅长的宣传模式。那它的目的是造成台湾社会的恐慌，跟人民之间的不信任感，甚至是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感。
网络时代最可怕的忧虑是没有理性思辨的空间。
当两岸关系与民主选举都进入讯息战的时代，备受考验的不只是美台之间的合作，还有选民们的智慧。美国之音樊东宁、陈维元在台北的采访报道。好的，台湾总统大选剩下最后三天了，不只是有大批的外籍媒体已经进驻到台湾来哦，还有数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观选团也已经到了台湾。那么今天美国之音的台湾选战特别节目，就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从美国远道来台湾进行观选的这个人道中国的主席周峰锁先生来到我们台北演播室。周先生，欢迎您。
谢谢主持人，很高兴啊，是我第一次在台湾啊有机会参加美国之音的实地节目啊，这是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民主的节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来到这里真的是非常的愉快。
当然这次来到台湾，欢迎来台湾，主要的目的是来观选的，观察这次台湾2020总统大选，就跟我们先分享一下您到这几天观察各地造势活动的一些心得。
我们的活动本身非常的密集了，那昨天呢有很多学术性的介绍，让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对台湾选举的过程中间很多细节有一些了解。那么今天呢就是有很多的实地的拜访啊，包括民进党的青年总部，然后他的台北的竞选总部，然后下午我们还去参加一个那个立法会议员的扫街活动啊，每一个都非常的震撼。那对于我们在大陆就是谈到民主就可能会坐牢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到这里就是这种释放这种自由让我们是非常感动的。当然更重要的就是说其实是台湾的这种特色跟美国民主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这种自然亲切，就是强调亲情的这样的这种感觉，这个在美国是没有的。那么像在民进党青年党部，那个他很多都是 像亲子游戏一样，
有一些互动的装置，
对对对，
让你觉得好像参加这个政治活动是很有趣的事情。
是是是，这是非常独特的，有亚洲特色的，
美国也没有的，
对对，美国没有的。那啊，当然很有意义，而且它的确表现了就是民主能够释放人心中欢乐的这一部分。那下午去看到扫街的时候，其实我们当时现场很多人都非常的感动，就是在中国大陆人民是没有尊严的，就是所谓说都是屁民这样的草民，可是在这里就是这个竞选人参选人他就一家一家的去拜访，去
跟你握手
握手致敬，而且是非常诚恳的，就那还有很多人来参加这样的，这种就是的确就是你看到这个选票它带有给人民带来的这种尊严啊，这是非常令人震撼的，我想这是就是我们在这里感受到最强烈的地方。
除了这个表面的你的感受之外，觉得这个选举是很有趣的，让跟中国感觉非常不同之外，我们也要比较这个严肃的来探讨这一次的台湾选举。很多人说2020的台湾总统大选其实是一个攸关台湾未来命运的抉择，而这整个大背景下其实是一个美国对中国战略或者态度的转变。那么就这个角度去观察这次选举重要性，你又是怎么看的呢？看镜头。
是，那过去30年呢，最重要的我想就是国际形势，就是美国采取拥抱中国啊，那用全球化贸易这样的这种方式试图改变中国，所谓的拥抱熊猫或者绥靖的这种政策。那现在美国两党已经一致认为这样的政策是失败的，所以才有川普现在越来越强烈的这种以这种围堵或者甚至对抗对等这样的这种方式。那么这是一个大背景，那这个大背景也是台湾目前的改变，还有就是未来给台湾所提供的机会，这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国际环境。包括我们作为中国民运人士看中国民主的前景，这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改变，就是美国从过去的和一个集权专制的一个政府来合作谋利，变成他必须为了自保，为了保护美国的价值和利益来对抗。那这个我想对于中国的民主化的前景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那对于台湾的未来也在各个方面都提供了更好的机会。那这一次的这种大选，我想正是因为这样，当然也因为像香港的这种抗争，
是
就造成在很大的议题上没有悬念。那这个时候就是像总统的竞选的情况，那我们基本上都了解，我从各个方面都了解，就是现在可能大家一般觉得不会再有意外，那可能现在比较有悬念的就是立法会是不是
究竟能不能过半，
能不能过半这样的一个情况。我看到这个选情很激烈啊，今天包括我们去扫街的那个情况，我就看到这个，因为它是一个来挑战蓝营的一个立法议员，那么他就是表现出很投入，也很非常，
所以这选情还是蛮紧张的，
对对对，很紧张的那样的那种状况啊，这是这一次大选的这个现在的这种特征。
那么谈到这个台湾选举重要性在这个美中格局下面显得更为重要之外呢，就让我们想到事实上整个美国对中国战略转变在于一篇很重要的演说，是美国副总统彭斯他接连两次在这个智库里面谈到这个美国的中国政策，都提到台湾拥抱民主为全球的华人展示了一条更好的道路。那你来到台湾亲眼见到台湾这个民主选举和民主的过程实际的运作，是不是更加能够体会到这个彭斯总统所讲的副总统所讲的这样的一个话，给中国做了一个更好的一个示范？
毫无疑问，那作为在美国，我对于美国政府的外交的政策，第一次我感到非常正面的就是川普总统当时在当选以后接蔡英文总统的电话。那后来他的反应也非常好，他说我接一个民选的一个总统的电话有什么不可以啊？那时候很多人批评他所谓一个中国等等这种陈词滥调，这是非常正面的一个发展，就是民主的价值啊能够体现在台湾啊，那让台湾它在亚洲在世界有一个特殊的地位，特别是对于这个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来讲也是这样。那么在 过去他们以这种利益想通过这个全球贸易和科技来改变，那现在看来不一样。那么这个就立刻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民主化必然是美国外交政策一个长远的一个目标啊。那这个他现在没有谈，但是在国务卿的谈话中间，这个越来越明显。
是
那在这个事情上，那就是台湾的意义就更加重大。那特别不光是对于台湾的还有大陆的这些，那对于整个华人世界，
对全球华人，
是这是非常重要的。
不过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事实上我也谈跟很多来观选的观选人士，包括来自美国的观选人士，谈到这个他们怎么观察在台湾各地的这个选战。有些人就觉得说，像你讲的很有趣很热闹，但是你打开这个台湾各个电视台，因为媒体很多嘛，电视台也非常多，这段节目谈到台湾选举，尤其是蓝绿之间的这个交锋，刚才前面我们记者也提到很多的口水战，甚至你在这个三场政见发表会和电视辩论会上都看不到很多实质的具体的他们叫牛肉或者说政策，而是很多彼此的互相攻击跟抹黑。你怎么看这种有人说台湾选举好乱呢？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乱象还能够作为中国的一个民主示范吗？
当然我很少看电视，我在美国也不看电视，在这边看的也少。
争论节目有没有机会看一下？
争论节目我只是偶尔看一些评论，那很少直接看。那这一次我想为什么这个就是显得比较有点琐碎，这种咖啡可能还是因为大的议题就是在这个之前都已经定好了，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就是这个大环境的很多的改变，在这些事情上基本上已经没有人敢再有别的想法。你不可能说比方说就是像贸易战的这种情况下，那台湾是不是采取别的方式啊等等，就在政策方层面很多已经确定。我想这就是可能很多问题变得
比较琐碎，旁边讨论是命运琐碎化，谈的都是一些对方的一些比较枝微末节的事情。
对，
像这样的一个现象，您觉得讲到一句话，就是中国网友很多人说这个就是中国不能乱，一乱就民主了，人家等于是嘲笑台湾的民主总是这样子，好像闹哄哄乱哄哄的。你怎么看这样的一句话，中国不能乱，乱了就民主了？
这当然是说的是非常对的，就是在一个民主社会，人民有自由，可以有充分的表达。而在这个时候，就是其实就很多重要的事情，它都是比方说在大陆现在被限制的很多事情，像人的基本的权利啊，你的尊严和财产，这都是受到保护的，对吧？那么在以下的这些，它就变得越来越琐碎细小。那就是像在台湾流行的这种小确幸，
是
对。而这个在专制的情况下是显得很可笑的，因为你的这个小确幸，你要躲开这个专制的整个它的黑暗，这种情况下你是不可能保障的。你比方说经常有的就是说这个小粉红，一方面就是岁月静好，一方面鼓吹就支持共产党，但是很快他回到家，他的家就被砸了，而他没有任何办法去申诉，对吧？那这种就是说只有在民主的这种情况下，那人民才可以有一个不关心所谓的大事这样的这种选择啊，才会有这样的这种所谓的很多的乱象哈，就是让一些比较比较民间的这种话题能够成为一些这样。
那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华人的社会或者说讲中国的文化吧，是不适合民主，但是台湾的民主反而是作为了一个反证。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说法？
这个说法本身当然是不对的。当然这个就是说争论起来，这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很难确定。那作为八九民运的参与者，对于我来讲，我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在天安门广场，在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人民热爱民主，要求民主，而且可以实践。那在天安门广场那有那么长的时间，就是非常和平。我想这是现在我们在过去三十年这是最和平的，那实际上是我们自我治理的一个过程。它反映的是在这种民主自由的情况下，人民能够拥有的一个情况。它根本不是说共产党所说的那种混乱啊，它是有很多人每天天安门广场人进来就出，但是没有连一个交通事故都没有，而人民充满了希望。我想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现在这种很黑暗大陆作为 变成了一个全世界这种专制的代表的集权的这种挑战，对于普世价值挑战情况下，我们必须记住这个，就是曾经我们离民主那么近，实际上就是那现在台湾这个也是，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就是台湾现在在自由之家那个得分那个有一个就排名它93啊，高于美国，等等，在亚洲更是最好的。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反例。
是，您刚刚提到曾经距离中国曾经距离民主那么近，
对对对。
然后您这次又是这么近距离的来台湾观察近距离的这个民主，那我想要下一个问题就是问说，那究竟现在集权又是在面临这么大一个全球的挑战，中国的集权，究竟哪一天中国可以真正的让这个集权统治垮台，走向民主呢？
这当然我们希望看到的是我们的努力，就是人民的抗争来争取得到自由。当然现在面临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就是高科技集权造成的这个全面的控制。那么在以前的这种集权控制，它最后都会垮台，因为它会造成一种低效率，
是
比方说出现像切尔诺贝利啊等等这种情况。但是现在呢，这个高科技它造成监控的成本非常低，很多人羡慕就是这种高科技所造成的表面上的这种整齐划一安全。那这个的确是一个全新的挑战。那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怎么样能够联合起来啊，能够形成就是民间反对的力量？比方说最近许志勇他们开了一个会，只有20多个人就被中共全面的抓捕，那现在许志勇在逃亡中间，这样的这种情况的确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当然这也是让这个现在这个中国的民主化变得最有意义，就是因为这么十几亿人现在生活在奴役状况下是非常可悲的。而这样一个国家如果能够民主自由，成为这个世界和平和繁荣的一个堡垒，那是多好的事情。所以这是最值得投入，也是在各个方面我们都可以投入去做的事情。当然现在我们说实在看起来是比较黑暗的时候，对于投入这个事情中间，这是愿意去投入的推动的人是一个非常光荣的责任，
也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是。
那么因为今天周松所先生特别来到台湾观选，我们也知道要跟您做这一集节目，所以我们也事先通过我们的这个 IG 征求了一些我们中国网友的一些向您要做的一个提问，因为知道您是人道中国的主席，也曾经是六四的学运领袖。他们就想问一个问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如果您可以回答的话，说因为我们知道在台湾这次选举或是每一次选举都会讨论到统独的议题，其实意见是很分裂的，但这位网友他想问的 是如果有一天就像我们刚刚讲这美好的愿望实现了，中国真的民主了的话，那么台湾会不会选择跟中国统一呢？
我想这是当然也是有可能的。哪怕是独立的国家或者以前有对抗的，比方说像在欧洲这种情况下在都是发达的民主国家的情况下，那德国法国这样以前的对手那可以加入欧盟成为事实上在很多方面的共同体。那我相信在民主中国民主化以后，它不再是一个专制的威胁的情况下，那当然就是经过各种方式，它比方说也有可能有一个亚洲同盟不像就跟现在的欧洲同盟一样。那在这个时候可能不光是中国台湾呢，有可能比方说日本对吧，等我们都可以有一个新的一种选择。我想在人民能够选择的情况下，这都是可以有的。
好的，感谢周峰所先来到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继续关注台湾选战特别节目。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再会了。谢谢您周先生。
谢谢
不好意思，我们时间有限，到这边谢谢您。谢谢，
很高兴。
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9点，报道单日选情，分析选举重要话题。1月11日下午6点到10点，带您了解即时开票结果。我们有来自现场的最新报道，台湾民众的反应，并邀请专家进行深度分析。也欢迎您通过电话和 YouTube 评论和我们互动。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网页、脸书和 YouTube 频道收看我们的节目。关心台湾2020大选，锁定美国之音。
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020年1月8号的台湾选战特别节目，我是樊东宁。台湾总统大选剩下最后3天了，候选人们都进入了最后冲刺的阶段。不过因应国际重大局势的发展，今天蓝绿阵营都针对这个伊朗危机做出回应。那么今天的重点新闻就要首先带你来看，台湾的总统府在今天指出，为了因应伊朗最新局势可能带来的各项冲击，蔡英文总统指示国安会召开国安首长会议，就整体情势发展进行了了解和研判。这项会议就股汇市、能源供应、侨民的联系以及保护、台海安全动态等进行了讨论，并根据各种可能的剧本准备好应对方案。而在另一方面，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韩国瑜表示，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冲突看起来似乎距离台湾很遥远，但事实上对台湾的影响是非常大。韩国瑜指出，如果石油价格暴涨，政府要分散进口的渠道来稳定物价。其次是中东如果发生了战争，东亚的格局是否会改变？执政党要稳定两岸局势，绝不可以有所风险。而在另一方面，美国国防部印太的副助理部长海大卫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场研讨会上表示，美方希望看到台湾举行自由公平的选举，对于任何破坏台湾选举的手段都保持高度关切。海大卫也重申，维持台海和平是美国重要的战略目标之一。美国国务院资深官员也提到，外部势力可能对选举造成的影响，强调必须让台湾的民众知道有这样的干预。而目前美方所看到的台湾选举过程是稳定的，并没有迹象显示有任何恶意的活动。美方希望台湾选举能够维持在一个可运作并且经得起考验的民主过程。那么谁当选不是美方在意的，而是整个过程民主才是最重要的。另一方面，美国《纽约时报》还有《时代》杂志日前都不约而同地针对台湾总统大选进行了报道和发表评论。《时代》杂志称，台湾这一次选举充斥着恶意的假新闻、性别歧视以及煽情的演说，并在报道中形容韩国瑜是台湾版的特朗普，称他掀起了一股寒流，但也开出了一些古怪的政见，像是在太平岛开采石油以及把 F1 赛车引进台湾等等。那么蔡英文总统则是在专访中强调，美国的一中政策和大陆的一个中国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中国的终极目标是打击台湾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信心，而这次选举的结果也将显示台湾如何保卫自身的民主自由。此外，《纽约时报》同样也以选前充斥着假消息，台湾将矛头指向大陆为标题。文东提到，北京正在实验透过社群网站来影响台湾的舆论。那么台湾总统大选进入了最后倒数3天了，韩国瑜指控这个蔡英文是用网军来充人气，指他说是抹黑和抹红对手，那么还戏称蔡英文总统是网军的总司令。那么对于这样的批评呢，今天蔡英文总统也做出了回应。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的记者许宁，请他来介绍蓝绿阵营今天是如何针对网军这个议题来进行交锋的。许宁请讲。
是东宁，今天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台湾的中部地区继续进行扫街拜票活动，他从彰化县、台中市一直到达了苗栗县。蔡英文今天回应了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对他的所谓的网军总司令的指控。韩国瑜多次批评蔡英文发动所谓的网军对他进行攻击，他还声称受到蔡英文攻击的还有他的副手搭档赖清德以及台北市长柯文哲。而就在前一天，韩国瑜嘲讽蔡英文不但是三军统帅，还是所谓的第四网军的总司令。他指称蔡英文是靠网军充人气污蔑对手。蔡英文今天对这样的说法做出了回应，他反指韩国瑜的网军的说法是在把国军开玩笑。蔡英文还说，他有很多在网络上年轻的支持者，而把他们形容成是网军并不公平。我们就来听听蔡英文今天在竞选途中怎么说。
不要把这个国军的事情拿来随便做文章开玩笑，这是不好的。好，那我也了解，韩国瑜市长老是说我是这个网军的头头吧，哈、哦，这个我要在这里讲，这是一个错误的说法，哈、哦。那网络上 实有很多年轻人支持我，好，但是我做的不对，做的不好的时候，他们也批评我，好，把他们说成是网军，这是不公平的事情。那更何况呢？国民党对于他们自己的国民党人，好，所承认的网军，好，都没有澄清或解释过，好，那么韩市长，好，对于中国水军，好，在网络上的种种的操作，他也从来都没有说过一句话。
但是，韩国瑜阵营今天也继续攻击，民进党方面采取不公平的手段进行竞争。韩国瑜竞选办公室今天召开记者会，公布民进党的所谓“奥布手段”，意思就是不好不公平的竞争伎俩。韩国瑜阵营指责对手捏造证据，说如果韩国瑜当选后将和中国方面签署和平协议或承认一个中国，还指责对手伪造录音文件，故意对韩国瑜进行抹红抹黑和抹黄，冒充韩国瑜的粉丝对其他的竞选阵营发动攻击，甚至利用人工智能深度伪造技术编造假视频。韩国瑜阵营对民进党方面雇佣网军的指控，在另一方面也是对蔡英文方面类似指控的反击。在去年12月份的总统候选人辩论会上，蔡英文曾经公开指责韩国瑜在上次的九合一选举中靠中国网军的助力当上了高雄市市长。韩国瑜在网军问题上回击蔡英文的另一个证据，可能是他的团队成员最近疑似被黑的事件。他的竞选团队的能源顾问陈立成最近公开表示，他在上网时受到了来自 Google 方面的警告说有接受政府支援的入侵者可能正在试图窃取他的密码，这让韩国瑜方面怀疑这是他们的竞争对手对韩阵营的渗透。而在本星期的早些时候呢，台湾国安局发表声明说，中国和境外敌对势力近期对台湾释放争议信息，台湾国安方面广泛搜集造成民心不安的信息，建立了争议讯息通报平台，但强调一定会捍卫言论自由，绝对不会建立进入私人群组的系统，并秉持行政公义的原则。以上就是记者今天掌握到的信息，时间交还给东宁。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许宁针对这个网军所进行的连线报道。那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播放了台湾大选中的红与黑的系列一，为您探讨了这个中共对台湾选举的红色渗透已经从实体的人员交流进入到虚拟的网络世界了。那么今天节目中我们要播放这个红与黑系列的第二集，带您揭开暗黑网军的神秘面纱，并探讨这个中共对台的这个主要攻台的模式包括哪些，以及中共网军它背后真正的目的。我们一块来看报道。台湾2020总统选战期间，网络上和手机简讯中充斥着各种不实信息。
发生这个事了，哇，美国人又怎么样了，老公又怎么样了，结果没有去思辨，没有去查证，就开始转传给朋友，开始贴了。等到中午以后发现不是，来不及了。
为了应付台湾大选期间的假新闻以及不实资讯，脸书在台湾特别成立了战情室，而美国之音在台北的采访团队也在大选前夕进入网军的办公室一窥究竟。在第一线负责讯息站防守与进攻的团长表示，
这个风向如果在6个小时之内没有做一个长讯或者是反制的话，很可能它在未来24小时之内就会开始烧，它会连续烧了2-3天。除了速度以外还有数量，你没有人的话，你速度再怎么快也是没有用。那第三个，你要有通路。对，那通路就是你可能必须要在 LINE 的群组或者是 PTT 里面各自有组建你们自己的一些系统，甚至是一些小群组。
2018年底，台湾九合一选举出现所谓的韩流，所引发的效应使网军成为2020总统选战中蓝绿激烈攻防的焦点。
去年的1、2、4，它主要是在8月份的时候，我们有观察，就是从8月份的时候，整个网络声量全部就倒向了韩国瑜那一边。那其实它就是一个背后有目的、有策划，那也有庞大的力量在驱动的。
前美国副总统切尼的副国安顾问叶望辉到台湾观选，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
The local elections of last year,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in Taiwan.
台湾去年的九合一地方选举，有很多人认为受到红色资本的影响与操作。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很关切一月份的总统大选会不会出现同样的情况。我们过去几年一直在讨论，俄罗斯是否通过社交媒体与其他手段企图影响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不论是真是假，或是俄罗斯的影响力有多大，大多数美国人相信中国至少会以相同的力道试图影响台湾的总统大选。
团长指出，中共网军攻台主要有三种模式。第一是通过网红设定议题引发讨论，让人民对政府的效能产生不信任。第二是内容农场模式，在电子布告栏上散播不实讯息，变成新闻之后再转回网络讨论区继续发酵，不断循环。第三是通过实体部件取得的 LINE 群组发布不实讯息的图卡，在私人群组内部迅速传开，令对手难以反制。
The more we understand what's done in Taiwan,
我们越了解中国在台湾大选期间所做的事情，就越能预防中国企图影响美国选举的手段。我们越了解台湾选民如何抵御这样的影响力，就越能从中学到美国的选民要如何防范中国的影响力。这是台湾大选之所以对美国国家利益重要的另一层意义。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台湾大选之前签署国防授权法案，首度关切中国对台湾大选的干预，并要求国家情报总监在台湾大选之后的45天之内提交报告。
台美以后一定会有很多很多合作的方式，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同一个对手，而用同样的手段试图影响，试图破坏我们民主制度。
而在网军的影响之下，台湾的民主选举是否变成了危险的线上游戏？蓝绿之间严重的撕裂又是否正中了对岸的算计？
对岸他们比较擅长的模式就是像文化大革命的模式，他的模式并不是针对 A 或是针对 B， 而是他是让 A 跟 B 打起来。对，甚至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红卫兵 也在打自己红卫兵，是中共很擅长的宣传模式。那他的目的是造成台湾社会的恐慌，跟人民之间的不信任感，甚至是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感。
网络时代最可怕的忧虑是没有理性思辨的空间。
当两岸关系与民主选举都进入讯息战的时代，备受考验的不只是美台之间的合作，还有选民们的智慧。美国之音樊东宁、陈维元在台北的采访报道。好的，台湾总统大选剩下最后三天了，不只是有大批的外籍媒体已经进驻到台湾来哦，还有数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观选团也已经到了台湾。那么今天美国之音的台湾选战特别节目，就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从美国远道来台湾进行观选的这个人道中国的主席周峰锁先生来到我们台北演播室。周先生欢迎您。
谢谢主持人，很高兴啊，是我第一次在台湾啊有机会参加美国之音的实地节目啊，就是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民主的节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来到这里真的是非常的愉快。
当然这次来到台湾，欢迎来台湾，主要的目的是来观选的，观察这次台湾2020总统大选，就跟我们先分享一下您到这几天观察各地造势活动的一些心得。
我们的活动本身非常的密集了，那昨天呢有很多学术性的介绍，让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对台湾选举的过程中间很多细节有一些了解，那么今天呢就是有很多的实地的拜访啊，包括民进党的青年总部，然后他的台北的竞选总部，然后下午我们还去参加一个那个立法会议员的扫街活动
啊，
每一个都非常的震撼。那对于我们在大陆就是谈到民主就可能会坐牢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到这里就是这种释放这种自由让我们是非常感动的。当然更重要的就是说其实是台湾的这种特色跟美国民主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这种自然亲切，就是强调亲情的这样的这种感觉，这个在美国是没有的。那么像在民进党青年党部，那个他很多都是 像亲子游戏一样，
有一些互动的装置，
对对对，
让你觉得好像参加这个政治活动是很有趣的事情。
是是是，这是非常独特的，有亚洲特色的，
美国也没有的，
对对，美国没有的。那啊，当然很有意义，而且它的确表现了就是民主能够释放人心中欢乐的这一部分。那下午去看到扫街的时候，其实我们当时现场很多人都非常的感动，就是在中国大陆人民是没有尊严的，就是所谓说都是屁民这样的草民，可是在这里就是这个竞选人参选人他就一家一家的去拜访，去
握手
致敬，而且是非常诚恳的，就那还有很多人来参加这样的，这种就是的确就是你看到这个选票它带有给人民带来的这种尊严啊，这是非常令人震撼的，我想这是就是我们在这里感受到最强烈的地方。
除了这个表面的你的感受之外，觉得这个选举是很有趣的，但跟中国感觉非常不同之外，我们也要比较这个严肃的来探讨这一次的台湾选举。很多人说2020的台湾总统大选其实是一个攸关台湾未来命运的抉择，而这整个大背景下其实是一个美国对中国战略或者态度的转变。那么就这个角度去观察这次选举重要性，你又是怎么看的呢？看镜头。
是，那过去30年呢，最重要的我想就是国际形势，就是美国采取拥抱中国啊，那用全球化贸易这样的这种方式试图改变中国，所谓的拥抱熊猫或者绥靖的这种政策。那现在美国两党已经一致认为这样的政策是失败的，所以才有川普现在越来越强烈的这种以这种围堵或者甚至对抗对等这样的这种方式。那么这是一个大背景，那这个大背景也是台湾目前的改变，还有就是未来给台湾所提供的机会，这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国际环境，包括我们作为中国民运人士看中国民主的前景，这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改变，就是美国从过去的和一个集权专制的一个政府来合作谋利变成他必须为了自保，为了保护美国的价值和利益来对抗。那这个我想对于中国的民主化的前景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那对于台湾的未来也在各个方面都提供了更好的机会。那这一次的这种大选，我想正是因为这样，当然也因为像香港的这种抗争，
是
就造成在很大的议题上没有悬念。那这个时候就是像总统的竞选的情况，那我们基本上都了解，我从各个方面都了解，就是现在可能大家一般觉得不会再有意外，那可能现在比较有悬念的就是立法会是
究竟能不能过半
这样的一个情况。我看到这个选情很激烈，今天包括我们去扫街的那个情况，我就看到这个，因为它是一个来挑战蓝营的一个立法议员，那么他就是表现出很投入，也很非常，
所以这选情还是蛮紧张的，
对对对，很紧张的那种状况，这是这一次大选的这个现在的这种特征。
那么谈到这个台湾选举重要性在这个美中格局下面显得更为重要之外呢，就让我们想到事实上整个美国对中国战略转变在于一篇很重要的演说，是美国副总统彭斯他接连两次在这个智库里面谈到这个美国的中国政策，都提到台湾拥抱民主为全球的华人展示了一条更好的道路。那你来到台湾亲眼见到台湾这个民主选举和民主的过程实际的运作，是不是更加能够体会到这个彭斯总统所讲的副总统所讲的这样的一个话，给中国做了一个更好的一个示范？
毫无疑问。那作为在美国，我对于美国政府的外交的政策，第一次我感到非常正面的就是川普总统当时在当选以后接蔡英文总统的电话，那后来他的反应也非常好，他说我接一个民选的一个总统的电话有什么不可以，那时候很多人批评他所谓一个中国等等这种陈词滥调，这是非常正面的一个发展，就是民主的价值能够体现在台湾那让台湾他在亚洲在世界有一个特殊的地位，特别是对于 这个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来讲也是这样。那么在过去，他们以这种利益想通过这个全球贸易和科技来改变，那现在看来不一样。那么这个就立刻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民主化必然是美国外交政策一个长远的一个目标啊。那这个他现在没有谈，但是在国务卿的谈话中间，这个越来越明显。
是
啊，在这个事情上，那就是台湾的意义就更加重大。那特别不光是对于台湾的还有大陆的这些，那对于整个华人世界，
对全球华人，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不过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事实上我也谈跟很多来观选的观选人士，包括来自美国的观选人士，谈到这个他们怎么观察在台湾各地的这个选战。有些人就觉得说，像你讲的很有趣很热闹，但是你打开这个台湾各个电视台，因为媒体很多嘛，电视台也非常多，这段节目谈到台湾选举，尤其是蓝绿之间的这个交锋，刚才前面我们记者也提到很多的口水战，甚至你在这个三场政见发表会和电视辩论会上都看不到很多实质的具体的他们叫牛肉或者说政策，而是很多彼此的互相攻击跟抹黑。你怎么看这种有人说台湾选举好乱呢？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乱象还能够作为中国的一个民主示范吗？
当然我很少看电视，我在美国也不看电视，在这边看的也少。
争论节目有没有机会看一下？
争论节目我只是偶尔看一些评论，那很少直接看。那这一次我想为什么这个就是显得比较有点琐碎，这种
privacy 是
可能还是因为大的议题就是在这个之前都已经定好了，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就是这个大环境的很多的改变，在这些事情上基本上已经没有人敢再有别的想法。你不可能说比方说就是像贸易战的这种情况下，那台湾是不是采取别的方式啊等等，就是在政策方层面很多已经确定。我想这就是可能很多问题变得
比较琐碎，旁
边讨论是
命运琐碎化，谈的都是一些对方的一些比较枝微末节的事情。
对，
像这样的一个现象，您觉得讲到一句话，就是中国网友很多人说这个就是中国不能乱，一乱就民主了，人家等于是嘲笑台湾的民主总是这样子，好像闹哄哄乱哄哄的。你怎么看这样的一句话？中国不能乱，乱了就民主了。
这当然是说的是非常对的，就是在一个民主社会，人民有自由，可以有充分的表达。而在这个时候，就是其实就很多重要的事情，它都是比方说在大陆现在被限制的很多事情，像人的基本的权利啊，你的尊严和财产，这都是受到保护的，对吧？那么在以下的这些，它就变得越来越琐碎细小。那就是像在台湾流行的这种小确幸，
是
对。而这个在专制的情况下是显得很可笑的，因为你的这个小确幸，你要躲开这个专制的整个它的黑暗，这种情况下你是不可能保障的。你比方说经常有的就是说这个小粉红，一方面就是岁月静好，一方面鼓吹就支持共产党，但是很快他回到家，他的家就被砸了，而他没有任何办法去申诉，对吧？那这种就是说只有在民主的这种情况下，那人民才可以有一个不关心所谓的大事这样的这种选择啊，才会有这样的这种所谓的很多的乱象哈，就是让一些比较比较民间的这种话题能够成为一些这样。
那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华人的社会或者说讲中国的文化吧是不适合民主，但是台湾的民主反而是作为了一个反制。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说法？
这个说法本身当然是不对的。当然这个就是说争论起来这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很难确定。那作为八九民运的参与者，对于我来讲我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在天安门广场，在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人民热爱民主，要求民主，而且可以实践。那在天安门广场那有那么长的时间，就是非常和平。我想这是现在我们在过去30年这是最和平的，那实际上是我们自我治理的一个过程。它反映的是在这种民主自由的情况下，
是
人民能够拥有的一个情况。它根本不是说共产党所说的那种混乱它是有很多人每天天安门广场人进来就说，但是没有连一个交通事故都没有，而人民充满了希望。我想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现在这种很黑暗大陆作为 变成了一个全世界这种专制的代表的集权的这种挑战。
嗯，
对于普世价值挑战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记住这个，就是曾经我们离民主那么近，
嗯，
实际上就是那现在台湾这个也是，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就是台湾现在在自由之家那个得分那个有一个就排名，它93啊，高于美国，
嗯，
那在亚洲更是最好的，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反例。
是，您刚刚提到曾经距离中国曾经距离民主那么近，
对对对，
然后您这次又是这么近距离的来台湾观察近距离的这个民主，
是是，
那我想要下一个问题就是问说，那究竟现在集权又是在面临这么大一个全球的挑战，中国的集权究竟哪一天中国可以真正的让这个集权统治垮台走向民主呢？
这当然我们希望看到的是我们的努力，就是人民的抗争来争取得到自由。当然现在面临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就是高科技集权造成的这个全面的控制。那么在以前的这种集权控制，它最后都会垮台，因为它会造成一种低效率，
是
比方说出现像切尔诺贝利啊等等这种情况。但是现在呢，这个高科技它造成监控的成本非常低，那很多人羡慕这就是这种高科技所造成的表面上的这种整齐划一安全，那这个的确是一个全新的挑战。那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怎么样能够联合起来啊，能够形成就是民间反对的力量，比方说最近许志勇他们开了一个会，只有20多个人就被中共全面的抓捕，那现在许志勇在逃亡中间，这样的这种情况的确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但是这也是让这个现在这个中国的民主化变得最有意义，就是因为这么十几亿人现在生活在奴役状况下是非常可悲的，而这样一个国家如果能够民主自由，成为这个世界和平和繁荣的一个堡垒，那是多好的事情。所以这是最值得投入，也是在各个方面我们都可以投入去做的事情。当然现在我们说实在看起来是比较黑暗的时候，对于投入这个事情中间，这是愿意去投入的推动的人是一个非常光荣的责任，
也是一个美好的愿望。那么因为今天周松所先生特别来到台湾观选，我们也知道要跟您做这一集节目，所以我们也事先通过我们的这个 IG 征求了一些我们中国网友的一些向您要做的一个提问，因为知道您是人道中国的主席，也曾经是六四的学运领袖。他们就想问一个问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如果您可以回答的话，说因为我们知道在台湾这次选举或是每一次选举都会讨论到统独的议题，其实意见是很分裂的，但这位网友他想问的 是如果有一天就像我们刚刚讲这美好的愿望实现了，中国真的民主了的话，那么台湾会不会选择跟中国统一呢？
我想这是当然也是有可能的。那哪怕是独立的国家或者以前有对抗的，比方说像在欧洲这种情况下在都是发达的民主国家的情况下，那德国法国这样以前的对手可以加入欧盟成为事实上在很多方面的共同体。那我相信在民主中国民主化以后，它不再是一个专制的威胁的情况下，那当然就是经过各种方式，它比方说也有可能有一个亚洲同盟不像就跟现在的欧洲同盟一样。那在这个时候可能不光是中国台湾呢，有可能比方说日本对吧，等我们都可以有一个新的一种选择。我想在人民能够选择的情况下，这都是可以有的。
好的，感谢周峰所先来到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继续关注台湾选战特别节目。我是樊东宁，祝你晚安，我们再会了。谢谢您，周先生。
谢谢。
不好意思，我们时间有限，到这边。谢谢您，谢谢。
很高兴。
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9点，报道单日选情，分析选举重要话题。1月11日下午6点到10点，带您了解即时开票结果。我们有来自现场的最新报道，台湾民众的反应，并邀请专家进行深度分析。也欢迎您通过电话和 YouTube 评论和我们互动。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网页、脸书和 YouTube 频道收看我们的节目。关心台湾2020大选，锁定美国之音。